伟。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10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的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政府星期一决定将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公司排除在政府采购清单之外。另外，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将为您介绍华为孟晚舟案的最新进展情况。今天是世界人权日，中国的人权状况备受关注。在今天的世界人权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是世界人权事业的典范。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天说，明年3月1号是美中必须在90天之内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将实施新增关税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协议，两国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战行动，在90天之内进行谈判，达成贸易协议。莱特希泽星期天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就我而言，那就是硬性的最后期限。他说，我和美国总统讨论的时候，他没有说超过3个月，没有说超过3月，他讲的是达成协议。如果能达成协议，我们要在90天之内达成。此前有传闻说，如果明年3月最后期限之内美国和中国之间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同意延期，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讲话看来大大减小了延期的可能性。日本政府星期一决定将中国的通讯技术设备巨头华为和中兴公司排除出公共采购清单。日本政府10号在首相官邸召开各府省厅网络攻击对策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决定有必要跟美国统一步调，将被指与中国情报机构有关联的华为和中兴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说，不采购被植入了可以窃取信息和造成破坏等恶意功能的设备，这样做极为重要。鉴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在回暖，菅义伟强调，日本政府此举的目的并非排除特定的企业。菅义伟还表示，日本政府采取有关的措施符合国际规则。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此前针对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将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政府机构采购华为、中兴公司的产品，表达了严重关切。中国驻日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发表的声明强调，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华为中兴公司的产品存在安全风险。声明说，中国法律法规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可以通过通信企业预装后门、窃听或者是间谍装置。这份声明说，对于日本政府针对特定国家、特定企业采取歧视性的做法，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日本政府星期一的决定使日本成为东亚第一个禁止使用华为和在中兴产品的东亚国家。此前，作为情报共享组织五眼联盟之一的国家，美国八月在2019年国防授权法中明确的规定，出于国家安全的风险，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技术产品和服务。五眼联盟的成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紧随其后，也禁止在他们的国家 5G 网络当中使用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另外一个成员国英国最近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其 BT 公司使用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加拿大目前是唯一一个还没有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产品的五眼联盟国家之一。
美国之音
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持续的发酵，北京官方要求立即释放这位被美国司法部指控涉嫌欺诈的企业高层主管，立场日趋的强硬。下面呢，是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
新闻报道说呢，中国外交部星期六和星期天分别召见了加拿大和美国驻中国大使，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情况？中国当局和官方媒体对孟晚舟一案呢，又有什么反应呢？叶冰。
孟晚舟12月1号在加拿大被捕，五天后呢，引发了中国越来越强烈的反应。中国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上个周六召见了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加连，第二天呢又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今天美国之音呢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确认说，昨天晚上美国大使确实被中国外交部召见，但是呢美国大使馆呢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或评论。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兴公司实施制裁也引发了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应。目前许多国家在着手建立 5G 网络，不少西方国家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和中兴保持警惕，担心其国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为孟晚舟事件是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发言人陆康表示，有20几个国家同华为签订了 5G 网络合作协议，中国的法律法规呢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强制企业安装后门，就是说是他认为是这个华为呢是安全的啊。对于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北京警告将造成严重后果。路透社记者问中方将采取什么报复措施，陆康的语气强硬，但是没有说明。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大方面，如果不能够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将面临的严重后果。你问这样严重后果是个什么样的后果？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这完全取决于加方自己。
有加拿大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评论说，北京的威胁是徒劳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的加拿大政府是不可能指挥法庭的。此外有报道说，日本拟制定采购规则，禁止日本政府购买中兴和华为的产品。陆康表示，中国企业在日本经营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性对待。徐波。
那么上个星期呢，在温哥华法庭举行的保释会听证会上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今天继续进行听证。有消息就披露说，孟晚舟拥有多本护照，她的国籍也引起疑问。那么中国官方对此有没有进一步解释？北京对这个案件的司法程序和处置又有什么评论呢？
今天呢，恰好是世界人权日，中国官方呢也在高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习近平呢还给官方举办的人权研讨会发去贺电。不过中国实际的人权状况呢则是受到多方批评，比如打击律师啊、709啊，刚才也提到啊，迫害宗教，在新疆啊修建集中营，强迫电视认罪，维权公民和异议人士被失踪等等。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呢，从8月中到现在被禁锢在家，仍然与外界失联。最近几天，网络上流传一名深圳警察野蛮粗暴虐待一名女子，把腿压在这名女子的脖子上，险些造成窒息的视频呢，也引起了这个舆论哗然。关于孟晚舟被捕的消息呢，中国官媒报道显然带有民族主义情绪，指责加拿大人侵犯了孟晚舟的人权。人民日报评论说，中方不会惹事，但是也绝不怕事，谁也不要小看中国的信心、意志和实力。今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人权也成为一个话题。发言人陆康称，孟晚舟被捕之后，加拿大采取了不人道的措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根据这个双边的领事条约的规定，加拿大方面应当在第一时间，在无理的对他实施了拘押的第一时间，应当向中国驻加拿大的使领馆进行通报。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从加拿大政府方面得到这样的通报。那么现在媒体上已经有一些披露一些细节， 孟晚舟女士在被拘押的过程中，包括对她采取的一些不人道的一些措施，包括对她提供必要的一些医疗保障方面的一些措施，根本就没有到位。我们认为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侵犯了她的人权的。
尽管孟晚舟案是目前中国网民关注的焦点，议论很多，立场呢也各异，但是官方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淡化处理。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用苹果手机发微博力挺中兴和华为，引起了很多讨论啊。他后来解释说，曾经尝试过应用这个华为的手机，但是呢不适应其操作系统。随着美国司法当局对华为展开调查，更多的内情逐渐浮出水面，包括孟晚舟在加拿大拥有两处豪宅，其丈夫子女也都在加拿大生活，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学习啊。孟晚舟有七本护照，她的多重身份是网民感兴趣的话题。韩兆亮的标志之一被认为是一个人拥有多本合法的护照。彭博社记者呢，今天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提问，孟晚舟有多少护照？中国公民允许持有多少不同国家的护照？发言人陆康重申，根据中国国籍法，孟晚舟是中国公民。他说，网上关于这方面的炒作没有意义。他说，这不是这件事情的核心和根本问题。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是世界的这个人权日。我们下面呢，给您介绍几则跟世界人权日相关的消息和报道。星期一，12月10号是世界的人权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全球各地30座地标将在今天闪耀蓝色的光泽，庆祝世界人权宣言的问世。人权观察执行长肯尼斯·罗斯在推特上说，这是人权面临考验的时刻，但是在独裁者和侵权者们霸占新闻头条的同时，他们也在催生强劲的反抗力量。罗斯的推文说，我们很荣幸能够发挥带头作用，重振旗鼓，捍卫人权以及真理、尊严与正义等基本原则。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在中国，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往往被剥夺。声明说，有多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脱离了贫困。在公民权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努力使更多的刑事罪嫌疑人有法律代表，减少家庭暴力。最近几年，中国执行的死刑也有所减少。但是在另一方面，尽管有了这些进步，很多包括在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中基本权利在中国仍然被剥夺。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特别指出，新疆和西藏的宗教自由状况正在继续的恶化，存在着大规模的法外拘禁现象。声明说，包括来自联合国的一些可信的报告都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存在大规模的政治再教育中心。国际人权组织一直批评说，中国正在新疆地区实施大规模镇压，有多达100万人被关在政治再教育营。国际特赦组织在本年度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当局将这些设施称为教育转化中心，但是大部分人仅把他们称为在教育营。那些被送进教育转化中心的人没有受到审判，无法聘请律师，也无权挑战被关押的决定。这些人有可能被关押多月受折磨，因为只有当局有权决定一个人是否已经被转化。报告说，大部分被拘押者的家属一直被蒙在鼓里。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还指出，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今年5月被判5年徒刑，罪名是煽动分裂。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对他的起诉颇有争议，因为起诉的根据是他接受了该报的采访。10年前的12月10号，中国人权运动中标志性的08宪章公布，首批有300多人签名， 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已在关押中病逝。全球16个律师组织星期一联名发出请愿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了3年多的王全璋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一在推特上说，王全璋失去自由已经3年半了，他聘请的律师一直被官方拒绝，他无法会见王全璋。李文足说，在3年半里，他亲身体会到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中国官方一直坚持说中国尊重人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强调说，中国要坚持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要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还称，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加拿大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中国，也没有给他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等，都是侵犯了孟晚舟的人权。70年前的今天，1948年12月10号，联合国大会第3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这部宣言被认为是国际上影响最深远的人权文献。那么在12月10号这一天，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在一个场合里边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是人权事业的典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与台湾外交部合作主办的一场有关促进女性领导地位的会议期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都是人权的支持者，台湾是国际社会人权事业的出色典范。
这场名为迈向平等印太女性领导人培力工作坊的国际论坛，是在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下举办的一场活动。厉英杰在工作坊开幕式上发言时说，在实现领导职位男女平权这项指标上，在印太地区甚至是在全世界，都很少有国家比得上台湾的出色成就。他说，
女性赋权使女性不只参与政治过程，同时带头领导，台湾在这方面确实领先各方，是我们所有人的表率。台湾目前不只有蔡英文博士出任女性总统，台湾立法委员当中也有将近40%的女性立委。
厉英杰还提到，台湾不久前举行的地方县市领导人选举中，女性参选人所取得的成就。在这场选举中，22席的县市首长职位竞争中，有7位女性脱颖而出，当选的县市议员中也有34%是女性。这是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自2015年成立后所举办的第14场活动，来自15个印太地区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这场为期3天的活动。刚刚接任台湾外交部次长的曹丽杰在致辞时表示，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不断展示了台湾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也反映了双方致力于在全球事务上进行合作与培训的理念，所涉领域包括人道救援、公共健康和女性赋权等。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在今天这个世界人权日的时候呢，台湾人权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尽快的通过难民法，透过制度处理来台寻求庇护人士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林表示，民进党已经是立法院的最大党，应该尽快推动难民法立法成案。
我们很期待这个从2005年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法案，那过去没有办法通过，因为在立法院是少数党，现在民进党是全面执政，我们希望民进党的改革是可以做一个真正的改革。
邱一林还说，难民法草案在2016年已经通过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审查，但是之后却都没有举行政党协商或是排入议程讨论，令人感到非常遗憾。台湾人权促进会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举行一场名为人权法案也寒流，任期短短一个秋，立法院最后一个寒假，人权功课要做完记者会。 要求立法院通过难民法等法案。台全会的新闻稿指出，包括已经在台湾滞留超过70天的两位中国异议人士，还有流亡藏人、生命受到威胁的 LGBT 人士，以及因为内战逃离母国的人，都纷纷到台湾寻求庇护。不过因为台湾目前并没有一部难民法，使得台湾政府对一些个案只能进行专案处理，而无法制度性地建立一套完整的难民案件处理机制。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志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他个人支持通过难民法，在台湾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力协助寻求庇护的人。至于相关法案是否能在本届立法院通过，他则看法保留。
那立法院有很多的变数，我们会尽力协助，但是有时候不是每个法案我们都可以100%掌控，我们会尽力而为。
许志杰委员还指出，包括难民法在内的许多法案都曾经被列为优先处理的法案，但是也都没有立法通过。至于卡关的原因，每个法案都不尽相同。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于2005年首次由内政部将难民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审查，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再次将相关草案送进立法院并列为优先法案。但是不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难民法目前都无法在立法院过关。2009年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将联合国两公约国内法化，随后国际人权专家两次来台审查落实情形的时候，也都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尽快通过难民法，并且在法案尚未通过之前，必须依照公正公约第七条的反酷刑及不遣返原则处理寻求庇护的人士。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施义祥表示，除了国际人权专家的呼吁之外，美国国务院今年公布的人权报告也对台湾还没有通过难民法表达关切。施义祥还说，除了台湾民间人权团体之外，事实上国际社会也希望台湾政府能紧速落实难民法的立法工作。以上是美国经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香港，香港众多的人权团体在国际人权日前夕于星期天举行集会，敦促中国遵守人类共同人权价值观。另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黄琦母亲的近况也引发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和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香港智联会等人权团体星期日，也就是12月9日在西区警署集结，然后游行前往附近的中联办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宣传人权是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理念，同时抗议中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香港智联会主席何俊仁、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等先后在抗议集会上发言，会后把抗议信贴到中联办铜牌的旁边。中国正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力宣传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称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对此，智联会主席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中国真正的战况你觉得是很有问题。首先过了这么多年，当然是没有人饿死，没有人冷死，那是当年，那是最基本的。但是呢，现在中国啊，所谓怎样富有，财富在哪里？财富都是在共产党的党的领导手里，还有就是在这个权贵手里。全世界它来说是第二代的这个经济体实体，但是呢，如果用人口来平均的一个人所得到的一个所谓国民生产总值来讲，中国是排行很低的，而且它还是贫富悬殊，还是主要这个经济权都是在啊国家机器的手里，在党的手里，还有富二代手里，还有在一些权贵的手里。
集会散发的新闻稿说，习近平2013年全面执政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更趋恶化，甚至有强烈的迹象显示中方执法人员越境进入香港和泰国等地执法。另外，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在教育营不仅涉及侵犯人身自由，更是对整个民族发展的侵害。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的年迈母亲蒲文清老人最近一直在北京上访，为狱中重病缠身的儿子争取保外就医的权利。不过日前传出蒲文清失联的消息，对此何俊仁说，
你看到黄琦的状况啊，现在危在旦夕，只是希望可以见到家人，更希望可以保外就医，都没有机会。而且他这样年纪这么大的母亲，只是争取他儿子啊能够最后有一些自由啊。他自己这个老人家变成给打压的对象，这是一个什么的政策？对他来说，讲人权，讲即使这个笑话。
与此同时，中国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称中国人民梦想的小康社会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现实，称中国模式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立陶宛宣布制裁俄罗斯，因此成为第一个为了惩罚俄罗斯在亚速海问题上侵略乌克兰而采取制裁行动的国家。立陶宛领导人说，立陶宛政府高官因此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领导人呼吁国际社会效仿立陶宛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立陶宛表达了在抵抗俄罗斯侵略时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12月7日访问乌克兰时在基辅表示，立陶宛总会站在乌克兰身旁提供帮助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格里鲍斯凯特说，侵略者只能抢走乌克兰的土地，但是不能依靠武力征服人心。他说，立陶宛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援助，包括向乌克兰派遣网络站教官以及提供弹药补给。格里鲍斯凯特还宣布，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地区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俄罗斯制裁，立陶宛决定单方面制裁俄罗斯。立陶宛外交部说，20多名直接参与不久前在科氏海峡逮捕乌克兰海军舰船和水兵的俄罗斯官员和海军高级将领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他们都被禁止入境立陶宛，因为俄罗斯的行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并危害国际安全。立陶宛因此成为第一个在亚速海问题上对俄罗斯制裁的国家以及北约和欧盟成员。格里鲍斯凯特说，立陶宛成为第一个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并不容易，立陶宛的政府部长们包括外长在内都收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人身安全的威胁。他说，立陶宛清楚俄罗斯的反应，也将会收到更多的来自侵略者的威胁。格里鲍斯凯特还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采取新的更加严厉的制裁行动，以便阻止俄罗斯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侵略，确保这一地区海上自由航行安全。他说，亚速海不是俄罗斯的领土，而是国际水域。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同其他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立陶宛社会经历过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民众被大批流放。在1991年发生了一月事件，苏联当时出动军队进入立陶宛，用坦克镇压民众示威，这些都使立陶宛社会的愤怒至今难以平息。尼克里斯基说，苏军士兵当时也进驻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平息民众示威，但立陶宛是唯一一个苏军出动最精锐的空降部队和科格勃特种部队专门采取军事行动入侵的加盟共和国。尼克里斯基说，正因为有这样的遭遇，今天的立陶宛总统 格里鲍斯凯特认为，立陶宛社会无法忘记20多年前苏联的侵略行动，因此特别同情乌克兰的处境。尼克里斯基说，另一个曾经遭受苏联侵略的国家捷克这次在亚速海事件上的反应也非常强烈，捷克同样谴责了俄罗斯的侵略行动。立陶宛是第一个宣布独立以及苏联宪法在其境内无效的前苏联地区国家。立陶宛1990年宣布独立后，苏联开始经济封锁，然后在1991年1月出兵。立陶宛民众曾经在首都维尔纽斯的街头和其他城市设置路障，阻止苏军坦克车队占领电视塔、议会大厦等主要建筑。那次事件造成了10多名立陶宛民众被打死，有的人被开枪射杀，有的人被坦克履带碾死，有将近1000名平民受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这起事件保持距离，拒绝承认下令出兵立陶宛。立陶宛的法院2年前曾经开庭审判当年与这起事件有关的罪犯。欧盟委员会本星期将举行会议讨论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欧盟对俄罗斯所实施的制裁行动每半年延长一次。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目前正在游说欧盟其他成员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但法国和德国反对。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社会仿效立陶宛。波罗申科说，应该禁止俄罗斯的船只进入欧盟国家和美国的港口。乌克兰国防部长波尔托拉克说，一旦乌克兰海军准备就绪，乌克兰舰船还将实施新的从黑海穿越科什海峡进入亚速海的行动。他说，乌克兰没有违反任何国际协议，乌克兰不会放弃在科什海峡和亚速海的存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俄罗斯认为科什海峡两岸和整个海峡都归俄罗斯所有。乌克兰官员说，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现在想全部吞并亚速海，并通过封锁乌克兰在亚速海的港口，在经济上扼杀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钢材、粮食和其他商品都从亚速海经过科什海峡和黑海对外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和萨哈罗夫奖得主阿克列萨耶娃日前在莫斯科去世。这位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去世的前夕曾经感叹，苏联解体和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人权活动人士的工作在今天的俄罗斯变得越来越多，工作环境却日益的险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俄罗斯最主要的人权活动人士阿列克谢耶娃12月8日在莫斯科去世，享年92岁。阿列克谢耶娃同时也是著名的人权活动团体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和创建人之一。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阿列克谢耶娃就开始投身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他曾参与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们编撰的地下出版物的打字和编辑工作。他的住宅一度也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界人士的聚会场所。与此同时，阿列克谢耶娃也曾经前往集中营对许多被捕的持不同政见人士提供帮助。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活动打压的加紧，阿列克谢耶娃被迫与同样参与持不同政见活动的科学家丈夫移民美国。他曾积极参加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活动当时也被迫停止。苏联解体之后，阿列克谢耶娃重返俄罗斯投入人权活动。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恢复活动后，他成为这一机构的主席。2009年，阿列克谢耶娃与另外2名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共同获得了萨哈罗夫奖。许多俄罗斯活动人士几年前曾经发起抗议活动，呼吁普京当局尊重俄罗斯的宪法， 让公民享有自由集会的权利。这些活动曾遭到警察的粗暴驱散，许多参加者更被警察殴打。阿里克谢耶娃当时也不顾高龄投入活动中，表达对示威民众的支持。普京再次重返克里姆林宫担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在2012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普京示威活动，造成几十名示威者被捕判刑。阿里克谢耶娃一直关注被捕人士的命运，并且每年都要把获释的十多名年轻活动人士邀请到家中聚会交流。阿里克谢耶娃去世后，许多俄罗斯媒体把他称为俄罗斯的良心。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都公开表达哀悼。进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和其他官媒都以主要新闻的方式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一些与阿里克谢耶娃相识的活动人士说，阿里克谢耶娃生前曾感叹，人权活动人士今天的工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人权活动人士本身的处境更日益险恶。熟悉阿里克谢耶娃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阿里克谢耶娃本来可以留在美国退休养老，但他还是返回俄罗斯，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重新运转。尼克里斯基说，阿里克谢耶娃所拥有的巨大影响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重新启动后没有遇到阻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局也很快为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提供了办公场所。当然那时是另外一个时代，当时是叶利钦执政，阿里克谢耶娃的许多建议和呼吁也都被当局采纳和接受。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执政之后，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阿里克谢耶娃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许多呼吁当局都不理睬，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对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乐观。因为阿里克谢耶娃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俄罗斯总有一天能够实现民主和自由。尼克里斯基说，他曾向阿里克谢耶娃分享去中国旅行的见闻。阿里克谢耶娃也非常关注中国，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也很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进党败选检讨，蔡英文否认遭到逼宫，强调民主政治不是宫廷剧。究竟蔡英文能否再战 2020？ 台湾蓝绿白三方式政治势力是否形成三强鼎立？另一方面，美中贸易战虽然是暂时的休兵，华为孟晚舟被捕再掀波澜，美中过招出招，招招牵连台湾，华为是不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美中争霸，台湾是否成为决战的战场？那么在最新一期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宣布参选2020台湾总统的台北市议员当选人罗志强，以及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请他们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进行深入的分析。首先，罗志强他就表示，如果当选台湾总统，就会兴建两岸海底隧道。他说，
我宣布参选是要建立一些罗志强标准，就是说我先要去抛出一些我觉得前瞻跟未来型的一些议题哈。那有些题目也许现在未必是会得到多数人认同，但是我觉得台湾长远上一定要去往这个方向走。那比方说我提的第一个宣言就是，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是中华民国。那这个是我所有的两岸政策跟两岸政见的一个基本的基调。那我认为两岸之间的所谓的中国人认同跟民族认同必须重新连回来。那如果在连回来基础之上，当然我们现在的采取的政治制度必须予维持，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这个要予以坚持。可其他部分其实应该两岸都要开始正常的交流跟交往，那么去扩大双方的合作互动跟共荣的基础。那这是基础调之上的话，我认为说两岸的服贸货贸都应该要加速的进行。那么同时对于所谓的一些比较前瞻型的建设，包括两岸的海底隧道跟两岸的高铁， 是让我认为至少可以进入到商议的阶段，也许不是三五年内能够完成，但是我认为两岸如果能够更正常化的交往，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台湾的发展绝对是一个正向的事情。
那么台北市议员当选人罗志强他认为柯文哲呢在积极的备战2020的总统选举，国民党应该是步步为营。他说
这次大选的话，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次大选是蔡英文的大失败，但却不是国民党的大胜利。哈，那是因为蔡英文失去人心，加上韩国瑜的韩流，这两个因素同时交叠起来，才有这次国民党其实相对来讲竟并不相称的一个大胜。但很多民众其实都在开始疑虑一件事情，就是说国民党是不是值得这场大胜。但我们今天看到在大选之后的国民党，我看得非常忧心，是那种真功水的那种风潮已经开始起来了。好，那每一个好像都说这场大选是他打下来他赢的，但要不是他就是能够去辅助韩流，那否则的话今天胜选结果不是这样。那但是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场选战接下来的变数是非常大。柯文哲已经说要不要选总统请六月以后再问他，这句话其实已经是透露他可能在六月就会宣布要选总统了。那因此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在备战的状态已经相当的积极，而现在由于这个国民党的娇气起来，而民进党又逢大败，所以现在其实民众的整个心情变化也开始出现一点微妙的改变。这改变就是有可能会把所谓的支持投向所谓的不蓝不绿的柯文哲。哈，那这个我觉得是国民党要加以警惕，国民党不要以为说今天民进党于败得这么惨，2020就算推出一个西瓜都能当选。
那么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范时平认为，放陆客赴台踌躇不前，北京有太阳花重现吗？他说
汪洋的讲话还有国台办的反应，似乎对于这次国民党大胜啊并没有欣喜若狂，反而非常的低调啊。我们看到国际媒体都说这次选举是中国的胜利，可是中国却反而是采取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张扬的一个姿态啊。那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说这个台湾的选举太可怕了，对中共来讲太这个选民太残忍太残酷了啊。那对这个后政党呢的这个这个投票的行为呢非常的极端。2014年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选民对国民党反对，所以说让国民党只剩下县市选举只剩下6席。那不在4年之后，对民进党采取同样的是这样的方式，只剩下6席啊。国民党2014年剩6席，那这一次国民党也这次民进党也只剩6席，所以说这个选民是非常残酷的啊。这个是让中共感到非常惊讶的。第二点就是说，台湾的这个选民的对政党政治人物的这个喜好程度是非常的极端啊。那因为在第三个就是中共现在到底要对台在2020年选举前他要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哈？那我必须要讲说，中共现在是相对是为难的。为什么为难？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韩国瑜说这个货要出去的要进来，大家发大财，那好像就是要引进陆客哈。那当然我们看到目前来讲15个这个国民党执政县市也都殷切期盼这个陆客能够来，然后让台湾的经济重新来起飞。但是中共也担心，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要放陆客来？如果放了陆客来，那造成台湾的总体的观光客人数增加，到时候这个绩效这个业绩只能是让民进党来坐收渔翁之利啊，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另外就是陆客来会不会又重蹈2008年马政府执政时期啊，可能造成这什么地价团一条龙啊，甚至造成这个旅游民众的数值啊，造成台湾民众的反弹，甚至造成就是说整个观光景区的人满为患，又可能会不会再发生所谓的太阳花学运？那这样会不会又会让这个2020年有利于这个民进党啊？所以说这个中共是左右为难。
那么孟晚舟的事情造成了中国和大陆台湾的这个股市受到了重挫。范时平他就认为，华为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是不是一种特洛伊木马的现象？台湾卷入了美中的科技战吗？他说
孟晚舟的事情啊，造成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股市受到很大的影响，台湾也一样重挫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经贸合作，特别是科技合作非常多啊。那你说像华为来讲，台湾提供了很多它的零组件，所以直接受到伤害啊。那华为其实在台湾呢，我们随处可见啊，所以我们知道像现在包含的美国、英国，甚至是澳洲这个纽西兰啊，甚至我们看到下礼拜日本都要对这个华为进行一个这个抵制啊。但是台湾呢，事实上呢，对华为产品却是开大门，我们到处都看得到华为的手机，因为它比较低价的手机啊。另外我们看到像包含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活动， 华为也都有啊赞助，包含像这个新北市的耶诞城啊，也是华为也是主要赞助，所以难怪就是很多国际的媒体会担心啊，台湾会不会变成被华为作为攻城略地的一个地方？那前阵子我们也发现，就是台湾有一些公部门啊的这个公务员不慎也用到华为一个网卡啊，后来但被找到了。那现在我们政府部门是不准用中国大陆所生产的这些科技，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的确是受害，包含像前阵子那个福建的晋华集团啊，因为他窃取了这个美光公司的这个机密，结果呢遭到美国的进行这个处罚。那其中连带影响到的是台湾的联电、联华电子，因为台湾的联电跟这个福建的这个晋华有很密切的合作，结果被美国呢要处以200亿美金的这个影响。另外呢，这个联华公司的一位叫做陈正坤先生，他是这个派到晋华去当总经理，他55岁啊，他也被。回台湾的时候被台湾的警方逮捕，有可能会送到美国去审判，他可能会遭到15年以上的刑期，甚至500万美金的这个罚款。所以台湾因为跟大陆的这个科技太紧密结合合作，其实目前看起来，因为中国大陆的企业不断的高科技不断去窃取美国的这个机密，使得台湾可能也被卷在其中。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担心的是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其实会受伤很深啊。因为我刚刚讲过，台湾最主要的 GDP 来源是来自于高科技。观光业只占GDP 的 1.8%、啊、那韩国一说要什么发货要卖出去，台湾的农林渔牧也只占 GDP 的 1.7%， 所以这两个东西实际上只占GDP 的 3.5%， 影响非常有限了。所以我必须要讲，我觉得那个货出去人进来那个东西，我觉得它的实质效果会相对的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反而是中美的科技大战，台湾会受到很大的牵连。
范世平说，特席会在12月1号举行，那么当天呢，这个华为的这个财务总管孟晚舟被逮捕，这是特朗普对习近平发动的又一次突然袭击。范世平说，
孟晚舟的事情，那当然中共会不会报复啊？但我们看美国很多那个高科技或者美国一些经贸的企业的一些高管不太敢去中国大陆，因为怕被抓哈。但是我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现在看起来，前一阵子 G20 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可是竟然就在这个跟川普要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就发生了这个孟晚舟被抓。我不认为这个川普不知道了啊。那这个川普这样做，当然我觉得当然是给习近平一个下马威，但习近平。当然心里面很恼火，但是也还是这个跟川普见面，而且还答应要大量的去采购美国农产品啊。那其实这一次我看起来就是美国并没有做任何让步，美国只有说给他这个90天的观察期啊。那如果你没做到，我要再苛征25%的关税，达到2000亿美金啊。那可以算是美国是没有让步，那反而中国大陆让步了，表示什么？表示中国大陆它在这一场的这个贸易战当中，它是比较趋软的。那我觉得川普其实去年我记得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川普邀请习近平到这个海湖庄园，也是在两个人在供应进晚餐的时候，要吃甜点之前，川普忽然跟习近平说：“我刚才攻击了叙利亚，但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中共的铁哥们了，那也中共一向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叙利亚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接二连三用这种突袭的方式啊，我这个袭是习近平的袭了。”就突袭习近平的方式啊，突袭方式，其实我觉得中共当然是很恼火，但是不可否认，目前中美两个国家，中共要怎么样做反制？他如果不做反制，会被内部的鹰派批评他太软弱。可是做反制，他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啊？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看起来就是中国大陆的确是让步了，表示他认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实力。特别是看到最近中国大陆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疑虑，很多的包含范冰冰，还有很多的这些。演艺人员都被强迫要被增加他们的税补税，那可以看出他的财政是出现了问题。
那么罗志强认为，在美中争霸白热化的这个当下，台湾不应该做马前卒。他说，
因为这选边压力存在，所以台湾更不应该选边哈。那我们在所谓的两岸的一些经贸跟所谓的那个地缘关系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本钱跟没有任何条件来去扮演所谓美国冲突大陆的所谓的马前卒这个角色。因为事实上以台湾的量体来说，跟所谓的地缘关系来说的话，台湾扮演这个角色，那最后受到最大的重创的就是台湾。那事实上美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给台湾多大的后盾，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也就是包括所谓的一些外交的面子，甚至军事上的军售，但实际上其他部分的后盾，经常台湾你看到在这个角力过程当中，台湾其实只是单方面片面的扮演一个冲突大陆的角色。那另外一方面， 就算说今天在整个资产战略上有这样的一个选边的压力，我认为这个该做的事就是对美中双方同时传递一个清楚的讯息，台湾不做谁的美国的马前卒，抱歉，台湾也不做大陆的马前卒，那我们要发展两边都是发展一个友好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当中再怎么困难，台湾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跳舞的方式维持这个平衡，如果失去了这个平衡而向另外一边靠拢的话，我觉得那才是台湾的灾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网络安全的威胁受到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领袖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一场演说当中呼吁美国的决策者尽快制定出美国的网络安全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华的连线报道。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呢，星期五是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说，讨论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那么有关的话题，除了美国媒体所时常报道的有关的这个提到的俄罗斯之外呢，沃纳议员也提到，进入21世纪，中国在控制信息和发展这个网络科技上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中国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是真实且巨大的。沃纳议员同时还谈到，中国将目光锁定在了高科技领域，包括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那么在未来，掌握这个网络发展等这高科技的这种技术，等同于掌握了全球的一切。不过沃纳议员也担心，中国的网络主权原则与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是相违背的，而这正是对美国构成挑战与威胁之处。我们下面来听听沃纳参议员在今天演说中怎么谈。China's doctrine of cyber
sovereignty is the 中国网络主权原则就是国家拥有控制信息的绝对权利，这包括了信息审查、传播不实信息和社会管控，形式也包括滥用传统和电脑网络空间。中国发展出一套强大且拥有广泛权力的网络和信息机构来执行他们的网络主权原则。
沃纳议员还指出，目前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依靠这个软体和软件，在目前网络法规尚未成熟之前，那么人民众这样十分的依赖这样的情况，十分依赖这个网络呢，是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那么沃纳议员同时也批评说，部分的美国高科技企业甚至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不惜在自由价值上进行妥协。那么议员呢，更是直接点名了谷歌。我们知道谷歌的这个蜻蜓计划就是为了中国所量身打造的一套搜索引擎。那么这一套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呢，是符合北京政府的言论审查。而这项计划除了受到美国各界极力的批评之外，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更是多次表达强烈的不满。那么莫纳议员也同时表示，美国目前缺乏的是一套完整的网络原则，他也呼吁美国的政府包括国会尽快的制定出一套应对的方针。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议员的说法。
如果我们不希望让中国蒙混过去，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整个政府的努力，而是整个社会有共识的网络原则。那么美国的网络原则会是什么样子呢？光是改善我们的安全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数据系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处理那些滥用美国技术的敌人，他们滥用了我们的自由和开放，并攻击了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我们的民主。
同时呢，12月7号是美国珍珠港遭到袭击77周年的纪念。沃纳议员在星期五的演说当中也提到，美国社会目前对于网络威胁的共识和警觉仍然不够，但如果要等到网络世界版本的珍珠港事件或者是911恐怖事件才能够唤醒社会的这个民众的认知的话，那么美国民众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以上就是记者在采访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一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在中国，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仍然往往被剥夺。声明说，数亿中国人民的生活虽然得到改善，脱离了贫困，在公民权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努力使更多的刑事罪嫌疑人有法律代表，减少家庭暴力。最近几年，中国执行的死刑也有所减少，但是在另一方面，很多包括在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中国仍然被剥夺。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特别指出，新疆和西藏的宗教自由状况正在继续的恶化，存在着大规模的法外拘禁现象。声明说，包括来自联合国的一些可信的报告都指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存在大规模的政治再教育中心。全球16个律师组织联名发出请愿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已被关押了3年多的王全璋律师。中国当局2015年7月9号开始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人权活动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至少有300多人被捕，后被称为709大抓捕。王全璋律师当年8月5号被中国警方带走，2016年1月被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日内瓦律师协会发起全球16个律师组织联名的这封请愿信说，迄今为止709大抓捕案中当局逮捕的所有人当中，只有王全璋一人既未在法院受审，也未被释放。请愿信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王全璋和其他因行使基本人权或为行使基本人权的人士进行辩护而被关押的所有律师。中国四川成都的一些基督徒和活动人士说，警察逮捕了一个家庭教会的数十名信徒和教会领袖。中国最知名的家庭教会之一秋雨圣约教会向其成员发布的通知说，警察和国安人员星期天晚上到该教会一些信徒和负责人的家中，将他们带走拘押。一些信徒和活动人士将通知转交给了路透社，路透社援引秋雨圣约教会一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长老的话报道说呢，据信有100多人被拘留。成都公安局和北京公安部对询问此事件的传真没有回复。中国拘留了10名2个月前在山东参加维权抗议活动的退伍老兵。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星期天报道说，山东公安机关侦办了一起严重的暴力犯罪案，10名嫌犯因涉嫌妨害公务罪等罪名被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中国山东省的平度市今年10月初连续几天发生退伍军人维权抗议活动，局势一度相当的紧张，当局出动大批的警力，动用催泪弹，并且采用暴力清场，老兵们用喷雾灭火器还击，有人被打伤，头破血流。今年早些时候，河南漯河、江苏镇江、四川成都等地相继发生老兵上访抗议群体事件。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民进党败选检讨，蔡英文否认遭到逼宫。